然后就病床空空，然后有一个小小年轻护士进来，我说哎，我要找某某某，那个女生不知道怎么告诉我，她说啊，你爸爸邓启啊，我一方面觉得好好惋惜哦，怎么看不到他最后一面，可是好可怕哦，我突然之间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
松了一口气，
然后很快我就觉得很自责，说哇你爸死了，你竟然还，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雨水泪水，然后我也把我的心门就关起来了，我觉得哇、哦、人有感觉太痛苦了。
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照顾的漫漫长路上，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我是阿娥。那精神疾病专家这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疗，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疗童年。所以人的记忆你以为很深很深，翻过来翻过去你才知道都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要探索一下我们心灵的成长，怎么样遇到家庭风暴的时候不会乱掉你的生活节奏。那生命中有很多难以承受的，包括精神的压力，可能你自己或者是来自你周遭很多的事情，那是要安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那不但是走过了忧郁，然后经历了很多种不同的波折，在信仰当中他得到了支持，得到了力量，也跟生命和解。那我们就来翻过这21道墙，来听听这个曲折的记忆。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何芳。
大家好，阿娥好，
阿来，大家
何芳，
何芳，大家对你的记忆是很深刻的，什么停看听啊，情不自禁啊，放感情啊，到现在的翻墙的记忆。
对，
我很想唱一段，那一道翻墙的记忆曾在树上或心底。
哇，
哎呦，我们作词作曲
果然基隆爱乐合唱团有训练，声音非常的
美好。后面我记不起来了，因为听说何芳也很难记那个歌词。可是歌词你在想的时候就觉得，哎，人生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何芳其实在高中3年级的时候家里面破产，那个负债好可怕，2亿啊。
对，在30年前。
Oh my god！ 然后爸爸生病，
所以就因为这样太紧张就中风了啦。
是爸爸中风，
对，是爸爸中风，
爸爸中风哈，骨疼流鼻哈。那爸爸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治疗，甚至情绪上也有一些状况。那你甚至还真的很乖巧，高中三年级，你胆子好大，敢陪他住在精神病院里面。我觉得我很佩服，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翻过去的这些记忆，你记得的在心中是伤还是甜蜜？来，我敬你一杯，我准备了柚子茶，
好喝。
今天我们喝的这个柚子茶，听说跟何芳家里是很有特别的记忆。
是是，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命都会有一些幸福的味道啦。那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最后，我觉得跟自己和解，我其实是用香气啊、味道啊。那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中秋节的时候，家里面就把那个柚子剥起来，然后就盖在头上。我 就好喜欢那个很可爱的感觉。然后那个柚子，其实柚子皮跟橘子皮其实它是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处理的，
对，
它是会有那种香气的，所以那个香气其实是在我的童年当中，我认为至少好像家里，因为我爸爸后来非常忙的时候，事业很大的时候，这种活动都没了。但是在还在奋斗刚开始起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中秋节是可以爸爸，因为小时候真的小朋友不会剥柚子皮，是爸爸在剥呀，然后我们就玩啊，
戴在头上，
它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 picture， 这是我一个很小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爸爸以前的工程的公司营造厂，其实有参与过故宫局部的建筑，所以小时候我们会被带去故宫，然后故宫的西侧有一株很大很大也长得很老很老的一个鸡蛋花，小时候的那个鸡蛋花掉在地上的那个香气，
是
也都是我觉得我很难忘的一种生命的记忆。
好棒哦，美好的记忆。来呀，我们喝一杯，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who want a midnight. You'll always steal my breath away. You'll always be my heart, my life. Every second, every day.何芳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爸爸那个时候负债，那时候你几岁？很小吧？
16岁啊，大概16岁。
然后他就开始生病了。
对，
负债一定有人来讨债，爸爸一定会焦虑，然后焦虑一定会发脾气，发脾气可能受灾殃的就是家里的人。
对，
其实你还有两个哥哥姐，四个哥哥姐姐。
对对，
所以你算是最小。
我是老幺啊。
所以在你那么小的年纪里头， 你有大概记得那时候家里面状况变得不好的那种情形吗？还是你不太知道？
会有一些印象啊，但是那个画面会很鲜活。那只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家里面的成员都在这个风暴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被灼伤的方式。只是说后来有的人可能刚好他的求学的地点到外地，或者是刚好婚姻有一段时间就抽离了。那有一段时间比较多的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可是她比较稳定的在上班，所以有一些的画面或者当时嘛，我都可以翘课啊，所以妈妈忙不过来的就变成是我要帮妈妈，所以有很多的那个比较冲突的画面就会在我的心中了。
你会看到是什么样的冲突？
很多呀，当然你会感受到的是父亲的痛苦。我觉得比较大的是我们都会理解也想要去分担家人的痛苦，可是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是小孩子啊，
你没有能力去处理债务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别人健康的问题，你光用思考的观察的就看到一个人渐渐眼睛就瞎掉聋了，然后半身不遂，其实压力就非常大。那或者是说当时我父亲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台湾法律上面还有所谓的票据法的问题，所以我们会要进出法院去做很多的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诉讼，因为有人会去告我们或什么的嘛。那所以法院啦，或者是后来的这个看守所啦，又或者是医院啦，又或者是我父亲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互动，到后面其实他就会希望他要去告别人，那写状纸
一口气咽不下去。
对，那写状纸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懂，那他是用台语，用比较更高级的台语，然后我们又勾他重听，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互动的。所以常常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到最后很好意，
他讲的你听不懂，
对，
那你讲的他没不理解。
而且我父亲会希望我们 repeat 讲一次好一天，
你帮一下，你帮他写，
他要确定我们有没有
写的有没有失误。
对，那是不是又要重新沟通？
对，
所以就常常在类似这样的事情就会慢慢累积很多的压力，那他的压力就会在这些情绪上面就引爆。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桌子啊，它类似这种桌子，它是可以劈碎的。
他力气这么大，
就是这种桌子啊，站起来就，因为我爸带180啊。177
他会这样子暴怒在你们面前，
对对对对，就失控。当然不是每一天，但是有一些
一次都不行啊，吓死了。
对，所以我们家是3-4个桌子是这样子不定期的砸碎，而且有那种是大理石的桌子啊， 是啊是啊，所以
你爸爸没有受伤吗？但是他也会受伤、啊、
我觉得他都不想活了，他还有什么受不受伤的？对啊，
他都不想活了。
对啊，
他没想过说他不想活了，你们这几个孩子怎么办，你妈妈怎么办？
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也是百转纠结，一定也是很痛苦，一定也是不舍。
对，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有一次那时候我父亲等于是糖尿病严重了、嗯、那他就慢慢有一些些的妄想，他觉得我妈妈怀疑我妈妈有外遇。
哎呦，这对男人来讲不得了。
对，所以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妈妈跟我爸是分房嘛，嗯嗯，那我爸就睡自己的一间，我跟我姐姐跟我妈是睡在一间，
是，
可是他就是突然闹就要跟我妈睡。那我们那个房间是玻璃的，嗯嗯，就是那个租的房子，就是它的格局就是这样。那我爸就是会想拿那个铁锤，就是对他，你知道他就是情绪失控，类似这样子。
对，对谁拿的铁锤？对谁？对，
就威胁我们要把门要打开来呀、啊，他要进来，要跟我们讲话或干嘛这样子。对，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
你们怎么办？害怕、恐惧，乖乖开门。
会恐惧啊，所以那时候真的在无奈的状况，最严重的有一次我们就确定隔天要送医疗、就蹑手蹑脚半夜就把推在一张有把手的椅子上，然后就每一个人已经分配好了、嗯、我跟我妈跟我一个姐、嗯、就是现在这种电线啊、嗯嗯、就一人分配一个地方，有人绑身体啊，有人绑脚啊，那我就绑他的右手、oh、因为他右手拿着铁锤这样。
你拿着凶，你绑那个拿着凶器的那只手、
对对对对，我就要专心绑那个地方这样子。对，那其实当然类似这些事情我们当然心里面都是非常冲撞嘛，也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才会把很多感受都封闭起来。但是他后来住了医院，他的状况比较特殊，他本来是跟大家住在一般的病房，可是他讲话很大声、嗯
吵到人家。
对，他要半夜起来，因为射护线的问题，
哦，要起来很多次，
他又看不见，所以他会增加大家很多的负担、哦、所以那个时候医院才通融找了，刚好那个头等病房有空缺，所以他才让家人进去协助照顾这样子。那我们就、哦、我觉得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啦、嗯嗯、可能也是好奇，或者是说、嗯、反正就照顾家人。我的意思是哎，有一次半夜他就起来上厕所、嗯、那哎，我就听见了、嗯、我就去扶他，他看到我扶他他就哭了、嗯、他就说他不希望吵醒我，他希望让我好好睡、哦、你从这些事情你会，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有百转千回、嗯、一定想死死不了，
他自己跟自己都很矛盾。
对，然后觉得可是自己又无能为力，那、看到现在大家的状况好像跟他受苦，我认为他清醒的状态下他不会是快乐的啦。
谁不想是个大富翁，然后庇应这些孩子们啊，对对，老婆啊，小孩啊，有吃有喝啊，开车出门啊。
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如果清醒的时候一定会想啊，他如果当时做某些投资他不要怎么样、嗯、可能就不会这样。但人生
没有后悔药，
对，
就是没有办法重来一次。
对，
其实这些波折我们在你的这个新的作品里面《翻墙的记忆》里面有看到，有电子书、嗯、有音乐，其实这一道一道翻开来都是你心里边很深很深的记忆。那其实生病的不是只有爸爸，因为爸爸除了糖尿病中风，然后还有一些妄想的情况之外，妈妈其实也后来也被诊断出有子宫颈癌、嗯、哇，那个时候爸爸又是这样子种种的状况，那妈妈又生病，你们这几个孩子，
对，我妈
怎么办？
我妈妈是在我13岁的时候、嗯、然后被检测出来就是子宫颈癌。
13岁，就是你爸爸那时候也是？
我爸是我16岁的时候、
哦、所以妈妈比较早，
我妈妈先生病
哦。
对，但是我们家的文化，所以每一个人家庭的文化、哦、我们家的文化到后面其实大家不太谈这些事情，
是，
所以好像生病应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嗯嗯嗯，可是我们家里是不讨论的、嗯、我们家里就是一切照旧，就每个人就是乖乖读书，嗯哼，然后你回到家你就是，那时候家里有佣人啦，他们就煮好饭菜、嗯、你就吃一吃、嗯、啊，就去读书。我们家的气氛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其实是有发生的，嗯，所以你心里面就要自己去处理，要很多情绪，我不认为它很健康啦， 所以有些家庭的空气是很冷的，也不是很好，那有些家庭是很火爆的，也不是很好，对，
这没得选。就像何芳讲的，那个就是你家庭的氛围。
我们家就是很极端，有时候就是很安静很冷，但是有时候突然累积到一个阶段就当又爆炸，就是很极端，知道吗？
但是你13岁的时候妈妈就生病了，后来到你16岁的时候你爸爸也病了，你爸爸在病的时候不会收敛一下吗？他已经知道妈妈也病了，
没有，
他没有收敛一下吗？
没有，我现在接触到很多有忧郁症的一些女性，哎，有些时候他们那个是后天，通常先生中风之后，真的情绪会变得非常暴躁，以前不暴躁的也变暴躁。第一个，我觉得他的身体的自由度受限制，我觉得这是很痛苦的啦。对男人来讲，他原本是可以可以冲他的事业，我觉得男生一旦事业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折损，他们几乎都陷入忧郁的状况，只是有些忧郁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像女性的那种哇，很好像就是非常忧伤的感觉，她们表现出来就非常暴躁，然后非常不安全感。
女生会比较跟手帕交啦，或闺蜜啊哀怨啊说说啊念念啊，甚至小孩也会常常听到女人也在那边碎念啊，妈妈每次都是这样讲，虽然妈妈讲的是事实，可是呢爸爸可能就是那个不讲的那个，可是我告诉你，台面底下才波涛汹涌啊。
他一直到我发觉很多中风的男士，我觉得可能不是全部，他们有些人到最后脾气就好暴躁哦，然后拐杖拿着，因为他行动不便，有时候就是顺便拿着拐杖就开始打人啊，挥啊，
咦，拐杖真的是凶器，
然后就开始掌控自己的太太，因为没有安全感。我后来发觉，这不是唯一的个案呢。
你年纪最小，所以哥哥姐姐们他们可能会工作啦，
对，
结婚啦，那你大概是跑不掉的那个，
对啊。但是我也会想逃啊，所以我后来
你逃啊，你看你去哪里晚上要乖乖回来，
对呀，但是我就跑去过夜生活啦，
过夜
我就跑去跳舞啦，然后跑去打工啊，所以后来慢慢刚好也是运气不好就出了车祸，我这一辈子最贵的旅程到现在都还是这么贵，我只去玩一天，你要毕业旅行不是玩一个礼拜吗？因为我都在打工，我都没有去，那我想我这辈子应该还是要跟同学一起去玩一次，
是，
我就想说怎么样拼我就拼一天，然后第一天我们就要回台北了，然后就出车祸，最后呢我们就分配到了债务就是3万，30年前的3万，
Oh my god，怎么车祸怎么撞，你们撞人家，
我们就是租车然后去跨海大桥，想说要还车之前再去看一下，那可能路太直了你知道吗，那年轻人可能就开啊，是不是去闪一只阿狗阿猫啊，或闪什么东西，你突然这样子用力闪一下，你那个轮胎如果那个胎纹不是很 OK 的话，它抓力不够嘛，我们只有感觉像车子在甩车，你知道有的人在耍酷在那边甩车，我也忘记我同学是在闪东西还是刚好很好玩在甩车嘛，甩到最后就甩开了，甩到最后就失控，然后在空中翻一圈，最后就飞到还好对面车道有一个澎湖有一种很有名的墙叫姑老师还是老姑师，就把人家撞碎了一个墙，但是还好我跟你讲车头把那个能量消化掉，头撞毁了啦，但是车顶就没毁，所以他倒立的时候我们没有被压扁，当下我们就慢慢被拖出来，都每个人都昏倒，就偶一送去，我大概缝了7针啦，但是这是、
oh、
那已经是小 case 了啦、oh、有的人缝20几针啊、oh、或什么的这样子，
那赔那3万也就算了没关系啊，
对，相较之下就觉得、大家命都保住，因为那个是一种对比，你当下也就觉得没关系了，活着就好。
可是你们家已经这么乱了，你又出个车祸，你父母不觉得？
我没有告诉他们啊，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对对对对，我没有告诉他们，
真的、
他们没有帮我处理这些钱的事，我是想办法对外去借钱，然后但是你一定要赶快还。这样
好啦，你长大了啦，你自己处理啦。你妈妈也是一个，
我妈不知道，我妈
你妈妈也是一个逃不掉，因为毕竟你们都还在那个成长的历程当中，无论如何家计必须要扛。爸爸倒下来之后，妈妈其实又生病又要扛家计，那你觉得妈妈是怎么样扛起这一家子的呢？
其实我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护士，后来结婚之后我父亲就希望她完全在家里面，到后来我自己回去整理，我觉得我的父亲后来是用经济有点控制我的母亲，他就不太让我的母亲自由自在，这样就是把她限制在家里面，所以我妈妈到后面说实在的，她年少的时候，我后来为了写这本书我特别开车回去南部去找几个80几岁的阿姨去了解小时候我的妈妈，我妈妈小时候在他们印象是很勇敢的，
真的、
很 但是我印象当中妈妈一点都不是这样子，所以人是会被压迫到，有时候你生命里面的信心，一个女人如果你生命的信心、你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你会完全失去信心。我印象中，因为我是老幺嘛、我印象中我的妈妈其实是非常忧郁的，然后非常纤细的、然后非常没有自信的。后来我发觉其实并不是，只是因为婚姻可能真的是把她压伤了。我妈妈其实晚年她也没有真的在外面工作啦、因为那时候陆续家里面还是有几个姐姐们都开始在养家了嘛，
是
那我是就完全自己处理，他们也不用给我钱了，就大家要各自想办法过生活。那我姐姐那时候就能养家的就先养家，说真的啦，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计较，我觉得我姐姐他们也都还蛮棒的。那当然我当歌手的时候就变成我如果有赚钱我就拿回家嘛，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计较。
这时候忽然觉得说孩子生得多齁挺好的，
有个好处
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们这一代大概就是父母我们还有能力照顾父母的最后一个世代，因为我们可能还多少有一点兄弟姐妹有的商量，
有个手足。
现在下面的这些还太辛苦了，
就一个你就要
我们一定要自己照顾自己，然后钱不一定要给小孩，但是就是给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快乐的身心、能够解决问题，然后很乐观、然后父母就自己想办法去住养老院。
其实我还蛮羡慕说还好有一些哥哥姐姐们、我本来想说那你最小为什么后来爸爸妈妈都是你在照顾，他们大概都已经逃离各自去成家了，可是事实上在那个前面的那个阶段他们各自工作也都赚钱回来支援家里
不容易。 我还有姐姐钱被我爸爸拿，我爸爸当时真的我觉得他真的中风太着急了、有点没有面对现实。我其实曾经有姐姐的真的被拿去当做连带保证人、
以前人呆耶，这真的是当保人很惨的耶，
所以他们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三分之一的钱被扣，他们也没有讲话、我都觉得大家都有很不容易的这个部分啦。
那也还好你们兄弟姐妹彼此还算体谅、然后一起帮忙爸爸妈妈走过这段路，可是其实这段路走得并不短，因为而且也并不简单，尤其是爸爸虽然有身体的病痛，后来在情绪上那种大发作的时候，你们怎么察觉到他的精神是异常的？
我觉得就是闹的时间太久了、其实说真的大家没有那个意识也不太懂。
我觉得早年没有，
真的早年是没有，
现在比较
而且早年有一部电影叫《天天星期八》，那部电影是秦沛、就尔冬升的哥哥，
是
那个精神病的故事 他描述到的就是、他吃了药以后整个那个人就变得很钝、然后被社会歧视、我相信这可能也是某个时代当时的一个状况，可是我曾经看那个电影、我就会觉得哇，大家对于那个情绪疾病精神官能跟精神病连在一起很深，然后根本就是一种污名化、所以当你开始发觉、家里面好像一直都有一些未爆弹、那种压力、除了是你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其实你也会很害怕别人知道你们家里面好像有人精神上有什么状况、因为你觉得那个可能比你跟家人的互动、那个压力更沉重，对，所以你根本不能求助、因为你认为求助你可能会受到伤害跟歧视，
因为会被贴上标签，
很严重的标签，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能尽量就想办法处理，可是后来真的发觉、越来越晚上他就是那种很失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而且会拿武器。好，你今天把所有的东西、刀啊什么都收起来、那还可以有桌子椅子、对不对？这是没有办法，那到最后不得不就觉得说、好吧，尊严也没了、然后因为邻居应该也都知道这个家里就是很恐怖、一天到晚都在出事情，特别晚上都在出事情，所以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因为
顾不了了、
就因为早就没有面子了，还有什么面子，就能活就先活吧，这样子。对啊，
其实不少人有遇过这样的情形、我的妈妈也是住过精神病院的、然后后来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她是会就隐瞒我们、然后就骗我说她有吃药，骗我说她有去看医生，可是她跟我讲话如果眼神对不到我，然后没有办法看着我讲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哦，他需要再去就医了、所以我们看的就有一搭没一搭，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成效就不好。那其实何方的爸爸那个时候你们是把他就送到医院去了，
对，
你甚至还陪爸爸在医院里面过年，那 你在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光景？请问？
但是我真的觉得也许老天爷也真的让我经历那些过程了。我真的对这个族群有同理。我就印象有一些很我其中有一个男生，他就是还蛮温和的，然后就有时候就会来看我爸，就敲门，很客气，他也不会这样乱闯。我们就稍微聊一下，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来这边这样，他就说他背后就有一万只的蚂蚁，他觉得他很痛苦。
哇，这什么形容？
对，所以
一万只的蚂蚁在咬他，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很痛这样。对，那说真的，我觉得我那几年可能也被折磨到一种程度。我说真的，就算没被折磨，我也就是一个傻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我也有五千只蚂蚁，
我就哦，然后所以他就、哦，所以他就说你不懂，对不对？那啊，对啊，我本来就不懂啊。对，就是你会，这是其中一个。那我还有印象中也是一个小男孩，其实你就发觉，哎，我碰到有几个都是非常年轻。嗯。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医院里面，他其实左右就是很长的。
长廊，
因为就是房间嘛，一间一间房间，那中间就是会有一个你可以聚在那边的一个休息室。那我就推着轮椅带我爸这边长廊走一走，然后就穿越那个中间的中庭，然后再穿到右边，就是啊，你又不能出去啊，住院就是不可以出去的。然后突然走一走，我就开始慢慢有隐约觉得，哎，有一个小男孩就一直跟着我这样。因为我也曾经看过一些人突然之间就暴怒这样子，对，有一个 case， 所以我也很害怕有人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害我。但是你又知道说你不能好像让他受刺激，你也不能歧视他。可是其实心里就很害怕，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是我走快他就跟得快一点。后来我就想，我其实那时候我离护士们都蛮远的了。那我想不行，我要慢慢转回来，
走回去护士护理站。
我后来就用冲的了。对，那我就推我爸推用冲。那我就很快的听到脚步声，啪啪啪啪就冲过来，
吓死了。
I never say， 我就干脆回过头来这样。然后回过头来，说真的可能表情也是很害怕，我也不忘记了。我就嗨，就跟他打个招呼这样。然后他也是讲一句，你很怕我对不对？我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哭了，然后
他哭了，
对，他就跑走了。
所以
我也相信
他很受伤。
对对对，就是说你知道有很多人，你就知道生命平衡是很宝贵，你现在有很多的困难，可是你知道你可以看着蓝天，你还是可以感谢，然后你没有上万只的蚂蚁在你的
背后咬你。
你没有到那么无能为力，其实我们都要努力，我们还是可以去寻求帮助。我的努力不是说只靠自己。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需要找有成熟的一些伙伴，他可以倾听你，他可以协助我们，还是有路的。
好，我是阿娥，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今天要聊什么呢？依然是聊到照顾者的人生故事。以前你们家里环境是不错，然后那个一旦失败以后负债这么多，那得要还。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一个人哦，如果你有贫穷的状态，他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爸可能是就是在很穷困的环境白手起家，可是他里面那个贫穷状态没有得到抑制。他非常的有钱，但他对他自己也很不好。他也很省，他只是有时候会很喜欢买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买完满足了之后，我们家永远有第一代的什么录放影机，但是也是永远是最后一代这样。
我爸妈那时候也是录音机、录放影机、
第一代
电视，
买完之后就从此不会再更新这样子。但是而且我爸爸给我们家给我妈妈的家其实是很少的，不多。所以你说我们好像很富有，某个角度这还好，就是其实我们也没享受到，所以真的崩掉了也没有太痛苦。真正的痛苦是我父亲的情绪，然后他们的关系的那个困境，你其实是有感受啦，你怎么会没有感受到父母亲的情感出问题？其实真正一直都是属于这种情感啦，他们的这个状态。那我后来发觉，我现在一方面在思考情感，有很多女生 很没有安全感，觉得我想嫁个 很高富帅、但是他如果不愿意给你，他算计得很清楚，其实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女生真的有时候不要太寄望这种事情，就是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精神也要独立，然后经济独立，我觉得这个才是王道。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很美的学习。
但是你妈妈也没有什么经济独立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她如果当时，我跟你讲，我妈妈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有考虑过她回到医院，而且医院为她开门。
哎，我觉得会不错。哎，
可是我爸爸不愿意让她去，而且就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用很强烈的
所
以她也没有那个勇气，所以他就错过了那个独立的机会。
你爸很奇怪耶。
所以这就是
想帮忙赚钱不行吗？
因为他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状态，就是他其实是有钱，那个时候他是有钱，可是他没有很去爱护他的妻小。但是当然没有穷啊。我们住的房子当时也是多大的。所以但是我讲我妈妈，等于就是我爸爸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好像就给我妈妈一个月4万块。30年前啊，那如果 double 可能就7、8万，
是
养五个小孩，包含什么水电费啊、生活费啊，不用缴房租，这 OK 啦。但是以我们当时其实很富足的状况，他其实就是用钱刚刚好，你其实是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但想想，我觉得你爸应该自己除了债务之外，跟身体的病痛折磨之外，他的内心的折腾不小。
对，
对不
对？所以，但是我们都不了解他在想什么呀。因为他就是一个大男人，然后很权威。我只能跟你讲说，我表妹来我们家，后来长大，他只要我们在玩游戏玩得很开心，我爸回家听到那个声音，他就小朋友的那个动作跟脸就僵掉，
不敢动。
因为我爸爸很权威的，
他有看过你爸爸发脾气吗？是不是
听他讲话他整个人就，你看那个日本那种
威权
军国那种那种幕府将军时代的那个将军，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呀。
你爸爸，你没有印象中你爸爸对你比较温柔的那种感觉，父爱的那种？
有啦有啦，因为我老幺他到最后就比较松。可是他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婚姻，父母亲的婚姻这样子。
他会，
我觉得我父亲其实是有挣扎，他一定有 guilty 过啦。对，
他曾经
因为我父亲的婚姻是别人告诉他你要找一个漂亮的然后乖的好的女人，
100分找到了，
对，找到了。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他有喜欢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女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们都不是坏人了。我就觉得有时候你就 sometimes 你要了解你自己，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但择其所爱，你要爱其所择。我觉得他可能也曾经努力过去经营了，但是后来他出现了一个他自己心里面，我自己觉得有时候男人其实内在也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他后来找到的一个就是外遇的女性，其实是非常 tough 的一个女生。对，我觉得他心里面很依赖那个很 tough 的女生。那我妈妈内心就弱弱的啊。
这好奇怪啊，非常奇妙。
所以有些道理我其实不太懂，我父亲有些东西我其实我没有非常理解啦，说真的到现在就是个谜。
所以你真的没有好好的跟爸爸肯谈过内心的话？
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
你也不敢吧？
对对，
对不对？
其实 也不敢。但后来我也觉得蛮妙的啦，就是倒是信仰有一次，反正就是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在祷告唱诗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好像有一个，我好像小时候我父亲其实有带着我们去玩啊，那些生活很小的事情，我就突然像幻灯片一样就全部这样往事历历在目，
翻出来了。
对，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容易记得的是他很暴烈的一些事件啊，对，很暴烈的一些情绪的状态。那你会觉得说人就容易去记得那种很撕裂的事情嘛，但是后来就是那种生活很习以为常的很小的会忘记。可是那一次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啦，就突然真的像幻灯片一样历在目，然后你就有一些了解。你会发觉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在面临事态，很多男人比方说婚姻你开始有外遇了，你一刚开始你一定会有 guilty，你可能会隐藏，
对，
你会自责。可是到最后你一定要去挑剔你的配偶的缺点，这样你就不自责。
对，我有骂你才能够显现我是合理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到后面其实会对我母亲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挑剔这样子。对，
你没有看到？
会啊，会感受到啊，当然会感受到。
那妈妈好委屈哦。
对对，但是他没有，他又没有能力，那你就会被 被配偶有点看不起。
其实爸爸曾经在接受到宗教的影响的时候，其实也让他就在最后其实变得很安静。
对，
不过他中间曾经还闹到自己要上吊，自己要结束生命。
对对，那 他人生等于碾碎了，他所有的人的刚硬碾碎了。就是他人生因为有票据法，他在牢底待过，然后他在医院待过，然后他人生就经过晚年眼睛看不见啊，耳朵听不见啊。我觉得他的人生到最后就是他自己有一个最大的梦想，是他希望换眼角膜，他眼睛可以看见。他就觉得他卑微的卑微的觉得他只要眼睛看见就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一天他应该也是有一点心里知道他眼睛是不会好的。他的眼睛去医院打了7次的雷射了，他眼睛糖尿病的那个，现在也许有一天干细胞可以完成做成一个好眼睛，现在的干细胞可以做成肝脏肾脏可以哦，但是眼睛不行，眼睛太精密了。那所以也许他有一天他真的心里知道他看不见，所以他真的觉得也许他也不想给我们痛苦了，白绫一条这样的，
他自己
对，就找一个
阿娘伟
地方，就是要结束生命。就殊不知，就是绳子竟然给他断掉，这样他就跌落在地上。所以他那时候很绝望，我觉得他是很恐惧。
我连想自己上吊死了结束了都不行。
对对对对对 对，
那更无奈。
对对对对，
更碾碎。
所以就是真的叫碾碎了。那我当时我的姐姐就跟他传福音，就是哎，上帝就是看顾瞎眼瘸腿，哎，那个瞎眼瘸腿他就很 touch，你知道吗？
完全命中他现在的状态。
对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好啊。对，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真的好多人盖庙都会找我们家捐钱，所以金嘴彪吼，哎，条啊。
弄你那
面，弄我那面，啊！等下讲
不
四喜，讲不四喜啊！呢啊，反正后来我爸就也很奇妙啊。受洗之后，那个礼拜他很安，就是很安静。对。可是突然最后就是也很奇妙，他本来好多病，他只要糖尿病一点点伤口就哇烂掉，又要住院什么什么的，怎么样？射护先开个小刀，哇，就整个伤口不会好这样子，所以就很麻烦。可是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好像肺发炎。就想为了安全起见就住院，就一口痰噎住就走了，就习了地上劳苦，因为他身体整周还了了啊，
真的真的了了。这个除了习了地上的劳苦之外，对你们一家人是不是也是一种解脱？对妈妈啊，对你们是不是都
对
松了一口气？
对，其实那天我参加歌唱比赛，我还没见到我爸最后一面呢。我爸爸那天中午过世，然后我早上 我去参加一个美就是心中有爱，有一个中国小姐，你有没有记得唐日荣先生
啊？我知道，
现在下一辈的很多又都不知道了。我们又在
他戴一个那个太阳眼镜，有没有？
家里金马桶，
对对对对对、啊、各位，我们讲的历史你们都不知道。OK，
对对对，反正他那时候就第一届中国小姐，很久以前复办的啦。那就有一首主打歌，那我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所以我是从中午就哇在那边比赛弄弄弄。然后大概我是第三名，然后大概比到6-7点，我就赶快坐计程车去医院。那我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我去唱歌，因为我爸不喜欢我去唱歌，我们为了这个事情有很剧烈的冲突过。
真的、
对啊，他知道我去唱歌就骂我，你去唱歌你会变小歌女，就会跟人家。
为什么他对歌手的印象这么不好？
我觉得就是那种士大夫吧，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那种，
我们多高兴你能唱歌啊！你去听听那个翻唱的记忆，
我觉得
多好听啊！
这个这是现代的父母，哇，小孩子变得艺人好开心。可是我爸的经验里面，我们就是戏子啊，就是那个
以前的观念，
最低等的一种人，知道吗？对，
这样很有本事才可以当歌手，好吗？
其实我妈妈很会唱歌
啊，这样子啊，
但是你有想想看啊，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听过我妈唱歌哎。
好压抑，
你就可以知道我妈妈有多压抑。我爸爸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礼物，对，他一定是有被怎么讲过。妈妈就真的在我印象里面他是不唱歌的。
那你歌唱比赛结束以后到医院，你就发现爸爸
病床空空，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以前没有手机哦，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乖乖到现场，
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去哪里啊，找不到我呀。然后就病床空空，然后有一个小年轻护士进来，我说：“哎，我要找某某某，他怎么不在？”然后他就那个女生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他就说：“啊，你爸爸邓启啊，
你有听我是邓启？”
我说：“不会啊，他才刚来啊，
回老家了。”
对，然后后来有一个护士长就告诉我爸爸过世了，然后就啊， 你刚刚讲到，对，其实那时候心情很复杂了。我一方面觉得好惋惜哦，怎么看不到他最后一面？可是好可怕哦！我突然之间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
松了一口气。
然后很快我就觉得很自责，说：“哇，你爸死了，你竟然还……”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真的，我面对现实就是生命中有尽头。那你们一家折腾的也够久的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所以那种心情很复杂了。
嗯嗯。
那我在仁爱路上啊，因为在仁爱医院啊，拦车那天真的是倾盆大雨，那种雨是那种好大好大哦。半个小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雨水泪水，然后我也把我的心门就关起来了。我觉得哇，人有感觉太痛苦了。对，我就觉得
是
但是你很荒谬，我当了职业歌手之前 我竟然已经把我的心关起来。可是我们不是应该是要一个可以充满感情的心情，
是不是？对啊。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歌手的时候，第一个我心里面都觉得我真的好像被我爸讲的那个东西，就一个箭就射在我心里。我其实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小歌女，你都不觉得自己，
你不是何方，你的歌多疗愈，你帮助多少人。
对对对，可是你了解吗？就是你自己的自我形象如果是错的，你
就对号入座。
对，你就对号入座啊。就是有很多人，有一部电影，有一个女生本来很胖，她从小被耻笑，后来她就努力减肥变成是一个明星。有一天反正发生很多事情，她照镜子里面还是一个胖女生。你懂那个电影的故事，就是你如果自己的形象是受损的，其实不管你外面努力减重都没有用，你怎么看你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的人。这就是我们生命需要复原的原因，真正是要把你的那种很深的羞耻感是别人加附给你的，不是故意的，可能是你的老师不小心的，或是你的同学耻笑你没有爸你没有妈什么，或者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放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变成一个你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其实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是遗腹子，他出生前一天他爸爸过世，你看这也多可怕
哦。那家里面一样，你实在有告诉你那是这款什么命克夫、
没有，就是我的父亲的前一天他过世的前一天，就是我父亲出生的前一天他爸爸就过世。
对呀、
所以他，我相信他的人生一定也是充满挫折了。所以在那个环境更早五十年，你看小朋友没有被好好教，会笑人家没有爸爸、什么什么的。
真的，
那我爸从小就大概就打架吧，就是用拳头来赚他的自尊。所以他内心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他内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不了解，那个就是谜。可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好像我觉得随着我自己的自我整理、我发觉人受伤一定会有某些路径是相同的，只是我不了解我的父亲、但我认为他在那个环境没有能够好好整理自己、他就是用他很有限的能力，他也很努力的当一个父亲，虽然他没有扮演的非常好，可是他没有父亲的角色、而且环境那个时候是很残酷的，
对，他们有一个 model 可以去学爸爸的样子、他是自己当爸爸，自己就成了自行一格的样子。
对，
所以何方你自己后来
我就慢慢就了解，就放手。
就是你后来有一些忧郁的情形、也真的谢谢你把很多你自己那个历程在很多的演讲甚至到监狱里面去关怀的时候去做分享。你觉得这个忧郁跟爸爸给你的这个成长的历程有关系吗？
一定有啊，一定有啊，一定有啊。因为我在忧郁症之前还没有真正服药之前，我是看过心理医生的。那个心理医生曾经就是他就胖胖的嘛，他就告诉我说、你现在如果想骂我，你想要说什么话没有关系，你就说。那他很想知道我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其实那时候病呢很严重，可是我就突然讲一句话，其实我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说我很生气。哇，我也觉得、我怎么会讲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被 abandoned， 我觉得我是被遗弃，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我没有等我长大的时候你就走了。对，
这句话同样你爸爸心里面是不是也曾经问过？
对呀、你了解吗？就是你就慢慢理解说其实就是一样的心境啦，只是说我这个时代、我多了一些机会、我多了一些资源，我可以重整。我爸没有啊，他们那个环境太苦了。
我觉得真的你去，我觉得理解父母的那个时代背景跟理解他走过的路，你就比较能够看清楚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行为。也许你并没有办法有对策，但是你比较不会这么的怨。 或者你也比较不会让自己那么的受伤，可是毕竟你还是受伤了。所以在爸爸离开之后，你自己也转了一些方向，包括说我再去进修，你还到日本去培训。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意外，我觉得那是老天给我的礼物。二十一岁那一年我发生好多事情，所以我讲二十一道翻墙的记忆，那二十一有时候也是很多预表啦。我二十一岁太疯狂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二十一岁因为需要赚钱，我需要伸出很多的触角，管他的，反正只要可以工作赚钱就赶快赚。那再加上车出车祸，反正就是得拼了命的还要赔钱嘞。二十一岁那时候我也接触到了大学城。
哦，
对，是大学城他们让我连接到了一个日本的资源。
好年轻哦。
对，我本来要去日本两个月，是因为我父亲过世了要处理丧事，所以他们就让我专心处理丧事，我就用一个月，所以整个很密集的一个月。但是我也很感谢啦，就是那个月算是我的疗愈之行。对，他们带我去看到，哇，日本怎么去培育一个素人，他们带我去看很多很棒的演唱会，
是，
然后帮我安排声乐课啊，唱歌啊，或者是舞蹈啊，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做一些拜会，然后要练很多日文歌啦，要学日文，然后会有一天你要在一个很大的录音室，你等于是办一个小型你个人的演唱会，但是听的人是一些业界的企划啦，金主啦，或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给外面的人，
有点像星探，你知道吗？
对对，
他来看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类似这样子，就类似这样，所以也是蛮有压力的。可是你会眼界打开，
对，
你会觉得哇，世界很大。虽然我现在很痛苦，可是我一定要忍过去，至少我得活着，我气息要留着，说不定有一天
底气要够，
对对，底气要够，说不定有一天雨过天晴。哎，我觉得那个过程。每一次在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快要 没电了，快不行了，我就会告诉自己黎明前的黑暗，我一定要撑到看到黎明这样子。对，然后我还有很感恩啊， 我觉得我那时候整个这样子经过很密集的训练，我要回台湾之前他还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三天的去京都旅行。然后就觉得好像整个过程就很放松，
稍微可以放松一下，
就开始准备要回家
玩一玩。
对，当时呢整个安排我的一个制作人叫种田茂老师，种田茂先生，他有一天就说他有很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像现在我们现在录音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其实他又这个很大的机构里面，他就把我带到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间特别的一个这个办公室，然后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他是我家里又出什么事吗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很紧张。然后我很惊讶，他就告诉我，其实他是鼓励我啦，他观察我一个月，他知道我父亲刚过世，我是带着很悲伤的心情来到日本，可是他也知道有很多的目标要完成，他看到我是尽了我的力在把这件事情很努力的完成，他很感动。那他就告诉我说，你永远都要记得这个精神，不管接下来会不会有继续的这个日本之行，但他就看到我的努力，他特别一定要告诉我，就是你要永远记得，其实要永远带着这个精神，在你人生任何的困难当中，你就要去胜过它，你要去用你的勇气跟信心去穿越。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哭，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哇，就开始
为什么他可以，
对，
那种被懂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被理解。
其实我一直到现在50+都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更何况是二十岁就已经发生这么多事情，没有一个人懂我在想什么。
因为你的父亲只会想你当歌手就像小歌女，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是告诉你你不要放弃，
对对 对, 对，
而且你已经尽力了，
他说不管你将来做什么事情，你永远都要记得坚韧的这个心情，这样，然后很努力的去 conquer， 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
人生当中你真的很难预料哈，谁是你的贵人，
对，所以你有时候觉得说哇，想想也是很不可思议，竟然是一个远在
就日本的，
对，
根本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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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突然老天派一个，而且说实在就是那个制作人非常有才华，然后你想想看，他当时是日本非常非常红的一个制作节目的人，所以他在感情上其实他也是有点软弱，有一些故事这样子。你想想看，你拥有权力，可是他恩待一个小朋友，他没有对我任何什么什么都没有，他对我很照顾这样。
我觉得都是礼物，
对，
只是说在翻越了21道墙之后，何方渐渐的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看起来是悲伤，是不幸，是折腾，然后是考验，现在想想它都是强大的礼物。那爸爸跟妈妈其实慢慢，我知道你照顾妈妈后来照顾了很长的时间，妈妈也你在照顾妈妈的时候跟照顾爸爸，你心态上是因为已经不同年纪了，
对对对，
心态上有什么转变吗？
当然那个时候的经济各方面条件还是比小时候好了，然后内在的力量我觉得还是也比较强大，虽然环境上也是有一些不容易的状态。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我看不到，万一看不到妈妈最后一面，这件事情是我最害怕的，
因为当时爸爸没见 到床是空的，
对，所以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我接到反正有一个 case 我就赚到钱，我就比较，我只保留电台，我其他所有的工作我都不接了，
是，
所以我就在安宁病房或照顾我妈妈，我就是全部就定在那边，就是觉得我要守到最后一个，就是要陪我妈妈这样。可是哦，很久以前5月3号啊，那其实刚好也是我的生日，花莲门诺医院有一个演讲，是很久以前就讲好的。可是我妈妈在5月1号的时候开始进入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她开始有点沉睡，但是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了。所以我5月3号我到底要不要去花莲，我心里面好挣扎，
糟糕，
对，可是奇怪，我好像有一点感觉，我觉得上帝要我去，但是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跟你讲，我没有看过我爸最后一面，你真的不要让我看不到我妈最后一面，那太痛苦了，但是你就还是去了。那我去，其实我跟你讲，整个心情就是从做普悠玛，我就从头到尾，我真的心情是五内俱焚，你知道，
忐忑不安。
但是我还是把它分享完，但是我很感恩哦。那时候黄胜雄执行长
是，
他就突然有一个感动说，我要让所有的医护人员，那是一个医护人员退休会，一起为我妈妈祝福祷告，这样子。
哇，这个，
所以我很开心，对，我就带着一个很美的祝福，但是我一演讲完，我就飞也似的就背
又普悠玛回去，
对对对，就普悠玛回去，很奇妙哦。我回到妈妈的病床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睡2天了，她就突然醒了，然后那一段时间她就是清醒的，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哦，我刚刚去花莲，我回来，然后哦，就讲花莲那个门诺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一起为你祝福，我妈妈就好开心哦，然后觉得很安慰，然后就是那天下午她清醒，然后晚上接下来2天之后她就过世了。
哇，我觉得那个祷告的力量，
对对对对，
那种祝福，
对对，
跟说人家想说集气，我就觉得集气跟祝福是有力量，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是很大的力量。所以在妈妈爸爸都离开之后，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谁是你的好朋友，谁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所以人还是，我觉得这一生朋友不一定要是非常非常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了解你，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我很感谢我有个朋友小苗，其实从我，你看我从书里面啊，我跟我爸冲突离家出走，我就跑去住他家，
一定要有朋友家里有空房间，不然你要可以挤一张床。
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有跟他姐姐租房子在台北念书，所以就家里管不到了，所以他就可以让我跑掉，我在他们家客厅睡也 OK 啊，对 对, 對
OK 啊 OK， 年轻随便窝一下，
爸妈不在就没关系，这样，对
对。
然后我忧郁症的时候的状况最不好的时候，也是他从中立半夜飙车来看我，对，我也是很感谢他了。对，
倒是你现在跟植物在一起很多时间
哦，我之前养了动物
哦，养了动物，
然后养了动物16年过世了，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养植物。因为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电影，他就在讲一些上瘾的人的一些故事，然后最后那个故事就是他们问老师，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谈恋爱，这样，然后老师就说，他不太建议你现在马上谈，他说这样好了，你如果养一只动物，你再养植物，他们都可以活的话，那我觉得你那个时候比较适合结婚，这样子，或者适合去谈感情，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养了动物，养了16年，但植物现在不太好，就是常要死不活，
我都不敢讲我要种植物，我每次我是大手吹花，我每次种植物都死掉了。
可是我很感恩哦，我要常常赞美他们，
要赞美他们，
真的，我跟你讲，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曾经我养过6盆小植物，那是20年前哦，那种就是在那种什么家乐福那种买的那种
小小的植物，
我根本乱养，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次我心情非常不好，他们竟然全开花了，你知道吗？哇，那好疗愈。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常感谢他们。我其他的植物都种得不好，可是那几只植物就是一直都还能够生存。一直到我今年搬家了，搬家前夕，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陪伴我，觉得我他们也活二十年呢，
好厉害，
他们就这样陪我二十年呢。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点，我自己知道自己每次种植物都会死掉，所以我要种植物的时候，我说你完蛋，你可能快很快就会死掉。
你不能
不能这样想，对不对？
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阿姨非常会种花，她就是每天对着那些植物赞美他们，就说你们好漂亮哦，她的花真的就是繁花似锦，是好美。那我的那几只小花，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硬撑着陪我二十年，然后到他们好像真的觉得，哎，我好像有一个新的阶段，就走了这样。哦，然后到现在就是目前啦，我就种了两盆，然后那两盆还 OK， 但是花不见得开得很美。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要说好话，
要常常说赞美的话？哇，真的，
翻墙的记忆超好听的。
那一道翻墙的记忆
真好听，而且我觉得会让你真的去想想我们的内心。像今天何芳一直告诉我们说，也许 你看起来我外在我只是在意我的胖瘦美不美，事实上心最重要。
对，
换言之，你心好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外在是什么样你都可以接受。人有一天一定会老，你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老？如果你经历了这么久成为一个照顾者，我想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很多照顾的朋友一点建议跟一点你自己的经验想法？
哇，照顾亲人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那我后来发觉要喘息了，有些时候需要帮手，可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有些时候善用政府的资源，或者是有一些些的你可以去 search， 像有些教会他够大的教会，他们其实是特别去培育一些的类似这样子的志工。Sometimes 他会给予一点点小小喘息的空间，你可能可以去找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社服的单位，他们是有的，但是他们虽然可能是两个小时或者是四个小时，一点点的费用，对，跟外面的那种完全的看护又不一样。其实外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协助。然后呢，某些时候你的亲人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照顾者，你们家附近有公园，真的不要客气，你一定要去外面的公园走一下，因为那个绿意真的很快会让我们又开始比较有复原的一个能力。
跟你在家里动不一样，一定要走出去。
对，一定要走出去，因为那个阳光好，那个绿意，或者万一真的不行，家里面的那个真的窗子都不行，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陪家人，我真的建议你就去买或大图输出，你就去找一个有阳光的有绿意的一幅画，就挂在你的家。我真的觉得、
这个、主意好。
真的我觉得是有效的耶，
视觉其实是会影响的，
是
然后你也觉得心旷神怡了。
对，那如果说经济OK 的话，有一些好的精油啦，那有些精油不好，我觉得有些精油真的也会让人情绪还蛮好的耶。
有啊有啊，我在你给我的礼物里面有
啊，对，
柚香精油，
是，
好舒服、哦。
对，它是花莲鹤冈的一个，那也是这些企业界去协助那些原住民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一起，大家都有希望，
是
对。
好，我非常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柚子，柚子香气，而且重点还有我们那翻墙的记忆，每个人都走过一段路，那这记忆不管好坏它都在那里。
对，
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五十岁以后，其实回头去看没有那么多坑坑巴巴跟伤感，反而是多了许多的理解。
对，
谢谢何芳，
谢谢您给我的这个好好喝的
柚子茶。今天非常谢谢何芳跟我们讲了好多他自己照顾自己的方法，我觉得有一些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好喜欢那个精油的感觉。我现在睡前会让自己先把灯调暗一点，然后呢涂一点精油在自己的背脊上面搓一搓，我觉得我自己放松了，我这个睡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当你能够好好休息的时候，其实每天起来阳光灿烂，你的心就是正向的，你就充满了很多的正能量。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哦，先来一杯我们再聊，欢迎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里面帮我们做节目的评分还有留言，你的建议跟鼓励我们都会收得到。欢迎大家在节目资讯栏里面还有我们的语音留言信箱里头可以留话，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建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谢谢大家咯，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正诚集团支持伊甸基金会，一起凝聚陪伴的力量，期待能够借由经验的倾听与诉说，彼此相互理解陪伴，无论是谁都能够重新整理并好好对待自己。